师兄们好，今天周四，我们继续学习《略论明心见性》啊，我们读一下原文吧。
该宗更进一步说，入三摩地，思为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三昧也。念佛正道三昧，即能念之心与所念之佛一时脱落，也即是根尘脱落，能所双亡的时节，念佛念到这步田地，即是宗下同底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到这里还有什么静和禅呢？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禅静不分家也。对下根人，不需和他多说甚深禅理，只教他放舍身心，秉直念去，念到情亡心空，自然正得。若上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故净宗为下根与上根人最容易成就也。盖中根人似聪明而又非真聪明，似愚笨而又非真愚笨，非真聪明不易看破世情，一切放下，非真愚笨又不肯脚踏实地的，恳恳切切的老实念佛，所以不易成就也。复次，晚近净宗行人大都只图省力，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自己不肯努力用念佛功夫扫荡妄心习染，改造自己，而美其名曰我们是他力修行，用不着自己用功。即闻一心不乱，便连连摇手说不消不消，净土只需有信愿，自有弥陀接引。行得力与不得力无关重要，若不能生息是弥陀之咎，非关我事。他们哪里需要什么明心见性嘞？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生，乃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哩。老师您请。
哎，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嗯，我们现在还在开端，这样的明心见性开端部分叙说。嗯，开头啊，该宗进一步说，如三摩地，思维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三摩地即三昧也，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说到了净中行人他这个修法啊。比如说我们上节课说的净土行人，他们的绝妙之处就是主张这个横超西方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啊。所以现在还是延续到这个净土中的这个说法。这个该中指的是净土中，净土中更进一步说，入三摩地，思为第一。啊，我想到这个应该是上师说的啊，上师说的不一定是净土中的行人说的。嗯，该中更进一步说，入三摩地，思为第一。请问什么是三摩地呢？啊，三摩地即三昧也。哎，这个词我们早就知道，正入三昧是吧？这个就是大定啊，三昧啊。我们说要正入，要入三摩地，不说思维第一吗？这是第一要事啊，首先要明心啊，要正到三昧啊，对不对？要正，要行至三摩地，必须专注一境，就是说我们用功打坐，心向外驰，攀缘心不断啊，不休歇，专注一境，就是到了什么专注一境了？你看，我们不向外攀缘了，还有内里边的种子在翻腾，老是看见那些妄念，对不对？不能专注一境啊，不能啊。那这个就是要做功夫呀，能做到静，就是我们那个心呢，原来向外张弛，后来做到这个内里边的妄念起的时候能看得见，哎，马上持咒，这是我们心中心啊，马上持咒。 坐着坐着他就会远离昏沉掉级散乱及一切妄想。坐到这儿，你想远离昏沉掉级散乱，那是什么呀？昏沉是愚昧嘛，啊，散乱就是狂乱呀，自心狂乱呀，不能起慧。如果离开这个一切妄想，那不就是慧吗？能依此用功，必得福祉。就是这样子，我们长久的做了，让我们能够专注意境，远离昏沉掉局散乱等一切妄想。你离开一切妄想的时候，那个当下就是我们的本体，是不是？嗯，那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修行的过程中，首先是不向外攀缘，然后妄念起了，我们不踩它，这样子久久的做功夫，它把这两种弊病，一个昏沉，一个掉级，掉级就是散乱啊，一个昏沉，一个散乱，把这两大弊病除了以后，它就开始入静。因为你离开昏沉掉级了，他心就静下来了，静到极处的时候，那个妄想就顿断了嘛，就静到极处的时候，那个慧就开了，知道吧？那个智慧它就开了。嗯，我们学佛的一定是这样子，不开慧，那有的师兄弟，比如说我打3000桌、5000桌也不行啊，你的方向不对也不行啊，对不对？知见要正，是吧？我们要能这样子。像我们前面说的，能以此用功，必得福祉啊。那行者注意三摩地，你认识了三昧是吧？你注意三摩地这个地方，这个心境啊，必智慧朗照，能除一切烦恼，证得真实。这个你要认识它呀，是不是？嗯，我们再往下说，念佛证到三昧是什么样呢？我们就知道了，跟我们说的一样，即能念之心。一所念之佛一时脱落一样，也即是根尘脱落能所双忘的时节，就在这个地方要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是吧？念佛也是念到这个花开见佛悟无始嘛，是吧？念佛念到这步田地，即是中下的同地脱落明心见性的时节，你在这儿要认识他呀。经常有师兄弟说身心世界化空了啊，空了你也不认识我们的本心，就错过了啊。到这里还有什么禅和静？所以说静就是禅，禅就是静，禅静不分家。哎，有的师兄弟老认为，哎呀，净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也是一种方便，是吧？那真正的。念佛呀往生啊，就是说它有好几种啊，真正的就是最高，那不就是说升到那个常寂光净土吗？自心净啊，自心清净，就是刚才前面说的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一次脱落，在这个地方不断念啊，这个不就是自心吗？自心清净吗？跟佛等一样啊，如是佛一样的心境啊，就这就是常寂光净土常现，本来就是在这儿呢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这个说到禅就是指的我们的心，说到静也是指我们的心，禅静没法分家，都是说我们的清净心啊，它分什么家啊，都是一回事啊，都一样啊，但是方便有不同。对下根人不续和他多说甚深禅理，只叫他放舍身心，秉直念去，念到情亡心空，自然证得。那这个我们师兄弟里边确实有这样的，他自然证得和我们说的有这个佛法的正知见，还有哎，你知道这个什么样的境界，什么什么什么样。你自己都能了知，能够清楚，和这个下根人他不知道，他只要放舍身心，秉持念起，念到情亡心空，自然证得，也是证得我们的本心。到这儿同样，你的心情和他一样，是不是？若圣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消多说。这个里头 真正的善根人、立根人，他不仅根立，而且就是信佛信得切，用功用得猛，断妄想断的，就是顿断妄想，他可以这样啊。那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善根人。有些是不是这样的？是那些浮漂之人，是吧？他可能听到佛说这个理儿，一时认为自己有所相应，这就是了了。就是说他不深切，像人家过去的那禅师都说，性命都在这个之下，唯有认识真心为上。你想想，那些人是不是很恳切啊？我们要是浮浮飘飘的、浮华的这样的，那不叫上根人，是不是？那是狂人，那是狂人，那是上师批驳的有一类这样的人，波之后修，就是他自己感觉自己觉得相应了，佛法就这么简单。哎呀，修什么修啊？这本来现场实际上他都没有用功啊，和我们刚才上面说的真正的那个上根人他是不一样的。正因为他那个信佛信得切，发心发的猛烈，能够陡然放下，能够顿断，是不是？是因为他接的这个事儿太大了，人生之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事儿，他就不可能狂。这种人，这样的人不可能狂。就是说我一闻佛法，闻者即信，是吧？信者即受就行了。这个如果说他在参究用功，他不到最后的不达他的目的时候，他是不会放手的啊。这样的人信不像我们半信半疑，他信得急，用功用得切，而且我不达目的，我就目直恒久，就这么一直用功，非得到最后，是吧？像钻木取火，非得要见着火才行，对不对？像这样的人，他就是肯行啊，行得切，正的，他绝不可能蛮寒，不可能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大家要弄清楚。所以这样的善根人一闻即悟，更不晓得说他不会一样，他信的就如是信，是不是？他是这样的啊。故净中为下根与上根人最容易成就也。盖中根人似聪明而又非真聪明，似愚笨而又非真愚笨啊！这个我们都见多了。哎呀，今天我听的好像相应了，哎呀，心里边一欢喜。明天再，哎呦，又不行了。那昨天的那个心情又飘去了，又转了，又不踏实了，是不是？常常是这样嘛，对不对？像我们这个四行地啊，就是开始哎呀千辛万苦呀，咬着牙坚持坚持坚持，千座打完了哟，啥也没弄成，啥也没弄到，这以后怎么用功啊？你让他放下啊，他又不肯啊，你让他离开新东西吧，他也不肯，他又觉得好，你觉得好吧，他心里边又不踏实。就是我们这一类的人太多了。因为什么呢？他含有标榜的那个，比如说神通，比如说异能，比如说功夫，比如说等等，是吧？见一点点跟就是自己那个漂浮的那个心呐，就是自己老有做他想，不死心塌地，不能了不可得的死心塌地，他老是那个心是犹疑的。哎呀，一听神通，也是觉得这时候就忘乎所以了，不说这个不可得呀，不住着，他不说这个，他觉得这个是用神通来印一下，我才是真功夫，我才是真本事，我才是真什么真悟道，他是这么想啊。所以你像现在除了这个，你再不用神通，再不用异能来印自己的心一下，他觉得我没法下手了呀，我不知道咋弄了，对不对？一说无修之修，他不知道什么叫无修之修啊，他那个心还是 要着相嘛，还是原来那个习气，还跟着跑啊。就是说你看，这就是非真聪明啊。如果是真聪明的人，他放下，再也不犹疑，这才是聪明，对不对？你看上师说的，非真聪明，不宜看破事情。哎，一想，本来我心安的嘞，我突然遇到个逆境，不行了。哎呦，那我是不是功夫不够啊？又忘了我们原来正道不可得的那个心境啊，曾经在那儿好像是心安过，但是一遇到世间或者是遇事，他认为不得力的时候，他就开始怀疑了，不能一切放下嘛，看破事情，所有的这个有所系缚，我认为都是情嘛，都是你的情见啊，不是光男女儿女那多了，对不对？说不宜看破事情，一切放下，非真愚笨，又不肯脚踏实地。哎，恳恳切切，老实念佛，所以不易成就也。哎，这一类人是最难办，但是这一类人啊最多啊，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多知多识的这个年代，这个大家就说，哎呀，懂得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了，心系太丰富了。一论修行的时候，那个心飘来飘去的，游来游去的，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啊，不肯脚踏实地的，就那么简单。我看刚才我们放的小视频，佛法很简单，人心很复杂，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就一要老实用功，一要信得急，是不是？二要老实用功，那这才能用功办道啊，这才能成功啊啊！复斥晚进静中行人，大都直图省力，那这是众生的劣根性所致啊，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不是像我们上面说的信得急，我就这么信，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信不信就上师说佛一说，我们就这么干，就这么干了啊，不会来回的自己的意识在那分别，这样子行不行啊，我能不能比这个佛说的，比那个祖师说的更快点啊，就是能不能抄近路，他自心呢、啊、他一想这样省力。你看晚进静中行人，大都直图省力，肯定是信上有问题啊，愿力上也有问题，行上也有问题，这个不是吗？劣根所致。你这么一想图省力，你这么一想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你这样的行人就是给你自己往这个笔直的路上放了一堆大石头嘛，像一座山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不是更难修止成功吗？确实是这样。我们再接着读这一点啊，复次啊，又说晚进静中行人，大都直图省力，单独依靠阿弥陀佛接引生息。为什么？直到佛发过四十八大愿，直到念佛是靠佛接引啊，那是啊，但是你自己不肯用功，你自己都不做这个念佛的功夫来扫荡妄心熄然，就是等于那个包装摇橹一样嘛。那船是开好了依据，一条船在河边，说是往西方走，但是这个船在桩子上绕着，紧紧的拴着，怕跑了，就是这样嘛。形容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啊，不是说一切放下，而是说所有的人间之事啊，人间的名啊利啊，一样都不能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是吧？你不肯用功，你不肯用念佛功夫来扫荡你自心的这个习染，改造自己。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学佛是修心的，不是修你对面的那个别人的，是不是？要改造自己，而美其名曰。我们是他力修行，用不着自己用功，这谁说了？就是既然我们能深信 能有妾愿，咋肯不行呢？咋可能呢？我们看那个历代的净土宗的大祖师，都比我们现在的人，你说他不懂吗？他教育通达，他用功踏实的很，就是绵密的很，不会像我们有这种想法。你看看，用不着自己用功，即闻一心不乱，便连连摇手。说不消不消，净土直系有信愿，自有弥陀接引。这都是他自己的劣根所致，误解了佛说的法，说得很清楚。你看那《阿弥陀经》里边是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念到什么程度，你才阿弥跋之际，是不是要一心不乱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一直到若七日，是不是念佛念字？是不是一心不乱？是不是要用功用到这儿？如果说你这个，就像我们说，一边念着佛，一边在那儿空打妄想，就在那自己在那儿同时一边打妄想一边念佛，那这个效果就不好。更别说他还有这种把这一切一切都托付给阿弥陀佛了，他自己还是像平常不学佛的那样，他认为这就行了。这就是真实劣根性啊！我们再说，行得利与不得利无关重要。我就想了，行得得利不得利，都无关重要啊！那是佛呀，佛的事儿啊，对不对？我用不用功，我信了你了啊！你发了愿了，你就来接我嘛。他就是这么想啊，就是说有异想天开始，认为我有心愿。我有心愿，我信了你了，你说了你就为我们大众，就是你有四十八大愿成就这个众生是吧，来接引众生，就认为我有心愿，你佛就能达成我的心愿。这个能达成我的心愿的这个跟修不修没关系啊，他是这么想。这些人是什么心态？一是懒得，就是不仅懒得费力修行啊，行持啊，又想好事能至，就是确实有这样的人，我们见过啊。一想不耽误今生消受，我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今生的一样事儿，吃喝玩乐是不是啊？这种名啊利啊，我一样都不能耽误，是不是？二想不至于归宗归的不好，我有这个信愿啊，我有这个信愿啊。你佛来接应我，我临命终时我也有个好去处，他就是这么想。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想，这哪里是不重要，分明是我们自己愚痴啊，太愚痴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报庄摇橹一样，那怎么可能到对岸呢？到不了啊，船没动啊，心里光想想啊。若不能生息，是弥陀之咎，非关我事。你看看，他就这么想。这一群人，为什么我们师父说，被这些不长进的徒子徒孙，把佛法糟蹋成这个样了？以为佛法是这样子的，不修，我能信？我嘴上说信，我心里边不一定信，因为是有好事嘛，那我就先信你，对吧？我也发愿往生，我也愿死后往生，他是这么想啊。说如果去不得，如果生息生不得，那就是你佛的，是不是？你发了大愿，你没有那啥，把我接到西方去，这不关我的事儿。他们哪里需要什么明心见性啊？这一帮之人啊，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啊？这个实际上是佛法的心髓。悟道就是花开见佛悟无声啊，悟道不生啊，这个是佛法的心髓，是实相，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心啊。这如果不能认识真心，如果是念佛念不到这种，是不是？那也难得生心啊。是又哪里知道一心不乱，花开见佛，悟无声，乃是明心见性的同义词呢？啊，这个上师给我们干啥了呀？在这儿，禅宗、净土宗、密宗，为什么说我们现在 这个烦恼断不了，是我们自己不用功啊。你看看净土行人这种心，他心里想的什么，佛的知见以及证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用功是吧，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都不想，他都不考虑这些事嘛。嗯，所以我们说的禅宗也是一样，是不是一提明心见性都好像是哎呀太遥远了，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敢想啊，哪有这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现世之人哪能证到佛呀，怎么想啊，这个净土中看就是这样的，有这么一大波的行人，或者也有，我们也见过念佛念到这个很用功，但是没有人给他指，就是他遇到修行的境界，遇到问题，没有遇到真正的明眼人来接他，就是给他引领一下，就是他差这个，好好。这个我想我们大家可能如果有就像我们刚才说净土行人这样子是吧，图省力，我们师兄弟也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懈怠的心呐，是不是，哎呀用功用接着学，哎呀这用功用太难了，我都修了几百座了，什么也没见，也不爆炸也不着，甚至我们不是说修五百座了，修五百多座了，他如果说要能够有正知见有行持，我想他的烦恼很快也在很短的时间内都应该能够见到很明显的能够斩断这个出众的烦恼啊。如果说他要没有这个正知见在这儿，他在那儿盲修瞎练，或者是说他的目的就是其他的，那个就不好说了啊，那个不好说，他就应该走那条路了吧，他就不是为了了脱生死啊，那就另说了这个事。说我们应该警醒，我们学了主持开示，我们应该警醒这么用功。
对，好，那刚才王师兄他有一个问题，说能所是指的啥，咱们是讲到前面这个地方不是说念佛证到三昧吗，即能念之心以所念之佛意识脱落。他问这个。
说清了，说得好啊，就这儿。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不是能所吗？你念的这个佛号是所。你能念这个佛号的这个是心。正是这个。能念之心所念之佛，这个就是能所。我记得有一个四川的师兄弟，他不知道，你现在如果在这儿的时候你正好听一听，我们念佛念到不管念咒也好念佛也好，当时都说清楚了是吧，比如说我们修心明心念咒，我能念的心所持的咒，这不就是能所吗？我在念佛，我在念咒，是不是，我在听着，这不是能说吗？念着念着最后咒也脱掉了，心也挂没了，这个就是能说双亡了。不一定爆炸，不一定爆炸才能到这儿。你要说爆炸我都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那个六祖碰到一个有一个学人是吧，有一个人呐、从五祖那儿来，他不是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吗？那个六祖一听马上在这个地方领会了觉悟了，这个地方他爆炸了。还有我们元音老人都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听课的我们来参加学习的，前念已断后念未起，正这个时候我说话你不都听到了吗？前念已断后念未起，这是什么？这地方有爆炸吗？没有啊，上次跟你说这爆炸那是说你 打坐用功，功夫做得久了，打坐的功夫做得久了，久而久之，突然身心世界化空，像是爆炸一个境界，但是爆炸这个爆炸的这个并不是我们所要认识的呀，是借助于爆炸，借助于刚才我说的心也没了，咒也没了，正当其时，我们真心现前的时候认识它啊，并不是说那个身心世界化空了、啊，就像石头木头了、啊，不是，哎，不是这样的，灵敏之心，朗然现前嘛，啊，这个要知道啊，这个能所，我跟你说了啊，有能念的心，有所念的咒，那就没有脱落，继续做功夫，继续。正好我们下边也要讲这个啊。
那行，下面是季师兄老师，他问能所双亡还有个知道吗？
能所双亡的时候，你认为有个知道，有个不知道吗？不要揣度，不要就是用你的这个心揣度能所双亡自己的啊，揣度不了的。我说了，我们那个灵知之性，是无知之知，你能体会得到吗？体会不到。为什么呢？那佛能够尽虚空变法界，一一变知，一一了知，这个是无知之知，不在那个凡夫想的那个到底是知道啊，是不知道。那知道那不就是失神吗？不知道你不是目识吗？所以你的思维心揣度不了佛说的，这个真心啊，那咋办？用功啊，用功啊。
好，那我们看下面啊，魏老师好，身心世界化空了，才是真正的知道怎样修行。
我要说你本来空，你又不知道，说你化空，你还没到，就是说你自己用功还没用到这个啊，这个能所双亡这个地方。如果到这儿能认识本心，那就是自心明了，肯定知道，不用我说啊。
老师，我们继续学习吧，今天。
好，
张宇师兄，您请继续啊。
三，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以炫耀世人而满足其名闻利养。根本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使密宗所标榜的即生或即身成佛、即明心见性，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国现有三大宗派，萎靡凌乱如此，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了。已是整个辉煌灿烂的佛教，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得如此乌烟瘴气，狼狈不堪。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又哪里能修身养性，回复天真，了脱生死呢？言之，怎不令人痛心疾首。老师您请。
好，我们看这个密宗这一部分，上师讲的，我认为可能是我们那天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聊到看到，因为这个我们的略论明心见性最早推出的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河北省佛教协会会长和百年禅寺的方丈。这是同一个人啊，净慧法师。当时你看他都代表佛教，他是这个佛教协会，我记得当时有一本这个代表性的杂志叫法音，百灵禅师有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叫禅刊，这是他们的门户啊，一看这个就知道 它这个内涵是什么？当时净慧法师看到了圆音老人的就这本小册子《略论明心见性》，他就下了，就说他自己当时肯定是很受益啊，他自己也说你看个视频你很受益，然后他就是在全国，你想他这一推就是这佛教界很有影响啊。再一个就是赵普老佛教协会当时的佛教协会会长在推这个圆音老人这个略论明心见性，直到这个是大善知识，是我们当今难遇的始终在倡导明心见性的啊，说在圆音老人没有出世之前，就是说他的文章著作没有面世之前，大家都根本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明心见性，知识有了圆音老人给就是一个航标灯亮了啊，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在这个地方大为警醒，原来学佛是这样的，然后推到社会上。但是净慧法师他自己说在密宗部分他是做了一些删节的，我们现在是无从查找，因为净慧法师也圆寂了，佛那个圆音老人也圆寂了，这个赵普老也圆寂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找这个过去90年代初的那个稿，看能不能找到，找不到那这个事儿就算是石沉了，再也找不到了。所以我说了，这个上师在这个讲密宗这一部分，我想他是因为做了删节嘛，删到什么部分内容我们是不知道的啊，现在我们不知道，但是核心的东西肯定是不会少的。这样子啊，我们现在再接着说，密宗行人又大都趋向神通玄妙。那这个我们知道呀，密宗如果不是有大圆满心髓，不是有大手印这个心性之法，不是有菩提心，那它就是鬼神教呀。那最早的时候，达摩祖师是先到哪儿，对不对？传禅传不下去啊，传不下去。一看这些人着相的很呐，着什么呀？就着这些，是不是？这个神通玄妙啊，是不是？专门上师在这一章节里边提出密宗行人大都趋向神通玄妙，他就是奔着这个神通玄妙去。他看到这个玄妙的时候，他那个心完全被这个东西占有了啊，以至于认为这个就是禅宗啊。你像当时还除了这个，我们说的神奇玄妙，还有什么曾皙怀珠，是不是？那些东西是不是？你看都是干啥的？是不是？所以上师说这个是，他太了解密宗了，太了解净土宗，太了解禅宗了。用这个。大都趋向神通玄妙，所以说密宗的行人还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本色啊，为功夫啊，以为这就是佛法呀，是不是？你看，以炫耀世人而满足其名闻利养，觉得这个就是本事啊。再一个，我们看到我们那个藏密的那寺庙都是金碧辉煌，都是最珍贵的宝贝宝物在那儿。那大家的心呐，是不是？那你像禅宗，他搭个茅草庵，他都可以在那儿参禅，是吧？可以搁那儿可以修行，是不是？他不一样的那个根性，我说的根性不一样，更别说别有用心之人了，是吧？这些人都是本来大家都是趋之若鹜，向之神通，本来大家都是这种心，是学上师说的。10个人有5伤，哎，不得不那什么，就是说听一听心都动得了不得啊，别说见了，你见的时候都更那什么了。我觉得那个心，我见过这样的师兄弟了啊，他是遮不住的，满心的那种，你看他那满眼满心的满脸的都是那种，哎呀，太好玩了，太有意思了，最爱这佛法的。那他以为这就是佛法，那就是说有那个啥心机了，那他就靠这个名闻利养啊 啊，赚取什么什么是吧？嗯，他根本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我们说这个功夫，我们是说一说啊。我们原来经常会看到是个功用的功，是吧？一个功一个力啊，那个功夫那也是我们现代人经常用这个。这两个字功夫，这个功夫指的是什么呀？本事、技能、学本领。比如说我学武，我学本领，我学这个技能啊，我们要掌握这门本事的本领，这个就是下功夫，那就是这个功夫，就我说的这个功夫。我们在这儿用了生脱死的功夫，我跟你说。这个功夫你今天学了以后你就知道啊，这两个字啊你就应该知道，这个功夫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我们比如说修行时所用的时间精力，这个有关精神的，在这个是有关于心的，是这样子，这个功夫应该是用这两个啊。这个我还查了有些资料，比如说60余年要学识，功夫深处读心知。哎，他是说功夫是说心的，心地功夫深啊，是不是？嗯，说我们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理学家那个称积功累行，含蓄纯养心性为功夫。你看，和我们的心性有关系，和我们这个时间和精力有关系。嗯。你再说这个诚信、谨信、纯诚、诚信，这个是心的功夫啊，就是没有痕迹嘛，这个心是没有痕迹。我们就在这说一说，我们就说现在我们说的是什么，根本不注重正体悟道了生脱死的功夫。这个一定是怎样算了生脱死，一定是认识真心呀，是不是？它一定是指的心地功夫啊，把个大好密宗弄得妖气十足，使密宗所标榜的寄生或寄身成佛，即明心见性，早被抛到九霄云外去。我们说这里边这些其他的都好理解啊，就是说这个了生脱死的功夫，就是说能够明心见性，能够今生寄身成佛。哎，我们着重把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说。我看了一下资料，圆云老人在大手印浅释讲寄身成佛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是说我们学人果真能够放下万缘，一心精进啊，寄生于本净心体啊，就是认识本性啊，是不是必得正解脱而登妙解，哎，登这个佛位啊，是不是？寄生就是指这一生，就我们这个活着这一生啊。密宗是讲寄生成佛的，就是这一生要成佛的。也有的人把它变成身体的身，也就是寄生成佛啊，就是这个身体要成佛，在密宗里边是有这种说法。上次说再讲大手印词，上次讲了大圆满、大圆盛会，这些法就是讲身体能成就的。我们再说一下是个什么意思啊？说密宗他讲寄生成佛，就是活的时候正成功法报化三身，能啊，精进者就是具有大丈夫之志的，就是说能够如是信、如是行，是吧？能够如是了之，能够这样的呀，能够这样子，是吧？就活的时候要证成功法报化三身，我们果真能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念佛持咒用功，心真空了就大放光明。我们说再说一遍啊，这个大放光明不是放的那个跟太阳光、月亮光、灯泡那个光啊，是说我们这个不住一切的、不着相的、了不可得的、彻透无余的、与一切无所障碍的心光。说清了，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说了能所双亡，不着相心自心所放的，我们灵知自性本有的光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此生就能登等妙二觉佛位了，就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你这一生就能这样，就能登等妙二觉佛位了啊。这个我们就说寄生成佛和寄身成佛，大家都清楚了啊。就是我国现有三大宗派，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禅宗、密宗、净土宗。萎靡凌乱如此，怎么个凌乱法？前面上师说的很清楚啊。其他有名无实的宗派也就不言而喻，可想而知。这个为什么说个有名无实的宗派？就说明不止这三派呗。还有就是当时盛行的时候很有名的，很多人在修行的，现在都不见了，或者只有名没有实了，没有实际的修，就是那个修法现在的人修不了了，就是这个意思。嗯，就是为何说有名无实的宗派，过去佛法兴盛的时候是八宗并弘，我们知道的，那就是影响力很大的啊。比如说有天台、禅宗、净宗、密宗、律宗、唯识、法性、华严宗，哎等。你现在再看看啊，就说天台，那教在天台，行在泥土呀，他都是念佛呀。包括禅宗，他不是也是念一句念佛是谁，对不对？也是这样啊。他因为啥？他起不来移情了，是不是？你说净土宗我们不说了啊，禅宗、密宗这都是，律宗现在都别说我们现在了，就说我们这儿好像就说是断片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本来受戒的时候，你这个戒律在传的时候，它是三思七正啊，它是清净身来主持传这个戒律的啊，传这个心的清净心的。你在传戒的当下就应该获得的这个戒体清净嘛啊。现在恐怕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有人说建议从哪儿请的这个，或者是我们这儿的人找比较清净的，到那个戒律清净的地方去学，然后真能达到那个清净心的时候再回传，是不是？再传戒律，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办法。嗯，为时吧，你看也是。哎呀，那个教那个名相那个教法教义，现在的人就是太难懂了，太难接受了，不好学啊。就所以说他其实是有名无实啊。你看看我记得这个事儿，我是记得禅宗不用说了，那大家都知道有达摩祖师直传震旦之地，以心引心，他就是这样。那个净土宗是个叫个唐道主呀，叫什么那个师法师创的啊。这个净土宗我们也知道，这个密宗也有啊，也有莲花生大师啊什么。你像这个天台宗，他是智者大师创的天台宗。律宗吧是那个道宣法师创的，南三律啊。你像这个什么三论中啊，中论啊，什么唯识啊，是吧？他也有，是吧？哎，他又叫法性中，是隋朝有一个叫什么呀？基藏法师。哎，你像法相中啊，他是说，那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玄奘法师创的。那华严中啊，唐初法藏大师创的。就是现在这些，如果说没有引领者的话，这些中可能我觉得那就是上师说的有名无实了，没人再修了。但这个名儿我能听到，或者我们在佛经里能看到，这个就很可惜啊。所以上师也是很感叹呀，是吧？已是整个辉煌灿烂的佛教被他不长进的后代子孙糟蹋的如此无影瘴气，狼狈不堪， 后进者哪里知道佛教的精神所在，又哪里能修身养性，哪能寄身成佛，是吧？所以恢复天真，了脱生死呢，言之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我们看看这儿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看到我们那个王香六师公他讲养生之道，我们大家以为养生之道就是吃点好的，什么营养够，什么什么是吧，哎，补充能量，什么保护身体，什么什么啊，这样子。你看看我们那个祖师怎么讲的，他是我们认为的这种世间之法，世间之事，他讲的都是真心。我们来看我们祖师怎么讲的，我们王兴六师公讲养生之道讲的是相由心生，调身要调心，调心要失心，要认受心量。那心有主宰才能以心治心，就是妄念可以息下，安身在安心啊。你心不安，那个身它怎么可能不乱呢、啊、不闹腾呢、啊、就是说身体有损啊，是不是？安心在希望，希望在明心，明心才能见性，见性养性修身，恢复天真，寄身成就。你看是不是？所以我看到也有其他的大德也在讲，如果说你人修行，你不得其心髓，不得这个要旨，就是说你不能认识真心，你没有道能说说谎，认识真心的时候，你那个心始终都是凡夫之心呀、啊，他总是在着相，不管他说个有为无为这个词儿，他总是在着相。一旦他能狂心歇下，这个时候他心就安了。你心安了，我们说我们心安了，我们的身才能安了，他就是这样啊。你像我们这个多少这个身体的病痛，或者是都是由于我们那个心的事嘛，都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能认识本真，你才能安心安，令身安，身安你才能令我们认为的这个外境清净。你不着相了，它不就清净了？同样是山河大地，你着的时候它是什么样，你一平常心视之，它又是什么样？我们是说的心，嗯，那如果说一个悟道之者，就肯定他的心显现的就是这些山河大地啊，他就是这样啊，嗯，所以这个地方，哎呀，要修身养性，恢复天真，了脱生死，他这个不仅是明心见性之事啊，而是后边的习气也除了很多，他才会这样，是不是？恢复了天真呢、啊，嗯，了生脱死呀、啊，真的能到这儿，你了生脱死，刚才不是上面说了吗？什么样什么样，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能心真空了，放大光明，这个我们都说过了，能登佛位啊，啊，这个是寄身成佛的事啊，
看就是老师讲的这几段的话，师兄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啊？
我们也不追求什么进度，我们要学明白。我们现在是学理论，我是要说清楚啊。我们学这个理，嗯。
啊，魏老师晚上好。
喂，你好。嗯。
哎，老师，我问一个公案啊，有个禅师功夫做的，他白天能做主，晚上也能做主，他这个功夫能不能了分段生死啊？
哎，这可不一定啊。我们说白天做的主是指的我们白天都能不跟着妄想跑，不跟着境界转，晚上也能，晚上能做的主也指的这个。但是有一点，你得知道什么是主啊。如果不知道主为何，那怎么能了啊，怎么能了生死啊？
哦，我明白老师。
啊，对对对，问题在这儿啊。嗯，
就是后面又有一个什么无梦无想是主在哪里的，
对，
然后他就回答不出来了。
对呀、
啊，老师感觉我也卡在这里了，我也不知道。
我们现在用功就是要能够正道能所正断，能够到这个火候，哎，促进因缘，能到这个根尘脱落这个火候，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人一生的修行要能够了生时，首先要有这个能到这儿功夫，做到这儿，哎，能够根尘脱落。怎么做我们一路都说过来了，是不是？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白天怎么做，晚上怎么做。这个高峰妙禅师啊，是谁？他就是这么样子，是吧？那但是你做到这儿了，根尘不脱落的时候，一句话就送死他了。不就是无梦无想的时候，那主在哪儿呢？你这个人死了，人不在了，我问你，你怎么做的主？那个主是啥？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就是上师，我们元音老人倡导的那个明心见性啊。
老师，我理解他说，白天做的走，晚上做的走。原来我理解是他，白天也可以不着相，晚上也可以不着相。
哎，
然后
他不着相，他能放下，就是你都放下，你光知道放下，不认识真心，这也不行啊。我们当时，
我理解他是不是把那个什么意识心当成主了？但是又说他已经不着相了，不着相了，那应该是应该没有意识心了呀。所以这里
只是放下了，他知道能放下的都放下了，不是说、
就没认真心。
对呀、啊，歇下了，不是说刚才我们说的能所伤亡了，身心世界化空了，奈何你不认，你认那个偏空是吧？你认那个完空，那不就又完了？
嗯。我就一直参这个公案，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无梦无想是主人哪里？我一直这个好像想不明白这个东西啊。
你这个本来就不是想明白的，我们不参禅，你这个疫情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念这个心中心咒，或者是断，不理他嘛。
这个就只能靠做功夫做到那一步啊，就是身心世界化空。
对，是的。
嗯，好，老师，那我明白，老师，谢谢老师。
这是一部分人，有的一直指他就知道。当然也要保认，如果不保认的不就是再来，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嗯，
老师，我在说那个无心之性，上次我跟你说过，那无心之性我也体验过，但是那个无心之性呢，那无梦无想是那无心之性，它也没有了呀，它也不在呀，它也没有了。
你体验那个是意识性，你自己给它揣摩了
啊。
如果不
是，还
是
意识性，
你今天还有着疑。
我原来是以为我明白了，但是这个功呢，我就
明白了，
就
你不是落在明白里吗？那不行啊。
嗯，
我们很多事情里、其他的也有，他就认为我现在我就跟不着相契合，就是真心啊，他就这么认为。你都不知道，你认为的这个正是要扫掉的，是我相。他听到这儿，他肯定是不满意啊。人家说真见性人见都是性，还见啥呀？你还说见个啥呀？啊，我还有个什么真心可见呀？是什么？那是你误解了。
啊，是的，老师，我原来就是那个那一次体会，就是这个真心啊跟妄心，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心。后来又说那个什么万法归一，一也不可得，这一它也是虚妄的。
这个道理说的都对啊，一也是希望的呀。
所以说我就想着就那个就是真正那个什么无心之性，真正体会到那无心之性，它也是希望，它也本性现出来的嘛，跟那个虚妄
对呀、
啊、妄心是一样的。
嗯，
它就是一个心啊，就真心跟妄心就是一个心，它就是本性现出来的。
就这个本来都没有这个心。
本心是不可见的，本心见就是性，本心就不可见，不可去体会。就真正的就是那个佛性是不可去体会的、对吗老师？
你现在体会都是意识心在那揣度呢。
我现在明白了，我现在明白了，我知道，我现在明白了。
嗯嗯。
好，老师，我没问题了，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嗯，那个，就你真的明白了吗？你这个
他明白我说了，他原来那个不是。
对对，
他不是说没事了，不是了。
对。
老师修行嘛。
朱师兄他有一个问题，请教老师，完空与断灭空是一个意思吗？
他坚固的认为有个空。断灭空啥也没有，你看空空的。你可以再去查一下词典，我们是这样子，完空啊，他坚固的认为这个有个空，那断灭空，他认为人死了啥也没有，知道吧？
郝威老师好。
哎，你好。
哎，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那个就是灌顶之后，当时李华师兄给我寄了一些金刚砂过来，那个东西应该怎么用啊？因为是这个样子，今天呢我们人道处理了一批巴西龟，就是今天我在江边碰见放生的，放生的之后就是放的那种巴西红耳龟，然后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巴西红耳龟全部给它绞了，这些东西呢现在又没有办法去把它放生掉，也没有找到人接手，然后就把它还不人道处理了，然后呢我就是
就处理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全部就是
怎么能接手这个事儿干啥呀？还死到你手里？
就是挖那个石灰坑把它埋了。
哎，真是！
我当时我身上就装了一瓶金刚砂，我就给它撒了一点。
那也好，临死还能增长一些智慧啊。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就是说，因为这个外来物种嘛，一般我们把它找到之后，就是有这种放生的，会把它直接给它短下来之后，就然后给它就人道处理掉。
这个事儿这是国家政策，这个国家的这个事儿，这我们就没法说啥呀，是吧？你说那个金刚砂怎么用？我告诉你，上师的视频里有，还有上师。就是我们那个新密祖师所传咒语里面有，你去看去。当然你撒一撒，我觉得撒的肯定好啊。
就像这种事情以后我要少去做呀。
这是不是你的工作呀？
这是我们的一个慈善组织做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反放生联盟，就是针对于这种外来物种的一种放生去处理它。
那你们应该有准则呀，对不对？你们应该有个什么做事的原则和它的内涵呢，或者是怎么做啊，是吧？这个事儿我就不太清楚了，我没这么干过啊。
我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我把它人倒掉以后，是不是我去这么做不是很对呀？
我反正至少我没干过，我干不了这个事儿。
好，那我知道了。好的，谢谢魏老师。
那个赵师兄他问一个问题，可能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不是听错了？他见即是空，应该刚说的是见即是性啊，见即是性吧？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没有说见即是空啊。赵家师兄，您再核实一下您这个问题是不是？
没有说过这个话。
对，是不是字打错了，还是说您听错了？应该是见即是性，刚才提到这个了啊。
说见即是性，更见什么呀？
对。
哎呀，这个见，我跟你说，这个见就是我们的真心的用。但是你都不会这么想，因为你觉得我有眼，我是眼在见，我是大脑思维。通过眼来见，真正的见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见非观你眼，非观你人，这个人在不在，就是你这个人去世了，这个见仍然在，它是了知的，了见的，这 这个不是说说就能明白的，就是说是我们的真心啊，通过这个见能见我们的心，能见我们的真心，不见即是性啊，这个不会灭，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可以在这儿从见，从见见性，就是从见来，就是见即是性嘛，这就是在这个地方能够透出去。
啊，魏老师好。
哎，你好。
刚才您讲说那个真心是不能体会的，就是像就是我们是说断的当下，不就是就是一念不生了了。
都咋说不能体会啊？能意会。
哦，意会。
意识心去揣度它。
哦，这么我说明白了。
你在那想啊，你搁那儿想一想，猜度猜度，琢磨琢磨它是个啥样，那能行吗？
对，我说对，那我就知道了，我明白了。我说那如果是那样的断的当下，不是就可以体会到真心吗？是吧？就是那种怎么又不能
可以意会。
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好的，那我就这个问题，谢谢魏老师。
好。福州的解释兄他有一个问题。老师他说心咒念错修白做要重修吗？中间
不要念错呀，念错了修正过来啊，不要念错，不要一错就错，就这样。发现了应该，你知道吧，我们那个咒语都是念熟了才上咒呢。跟谁学？跟元音老人学。看着佛心经，看佛说的，跟元音老人学，看我们的法本学，不会听别人的。这个事儿你要慎重啊，学会了，如果说在念咒，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念滑了，是不是快了，念滑了，这个你就要修正，不能任他就这样错下去。什么时候发现错了，什么时候纠正？
他是说念成了四归一咒，老师觉得这个很。
不管它是什么呀，你都应该复原，回到咒上。有可能，还再顺便说一下，你刚才说这个咒语念华，你有可能是，你会四归一嘛？它就窜到那边去了，稍不注意都窜过去了。还有我们的手印，它有时候也会变形。啥时候发现手印有变形，马上恢复原状，就这样了。
老师他这个地方可能有一点复杂，就问他一下，就他能上麦吗？他这个你看，他说百座他可能都已经可能是修完了，他发现这个问题的，
说明他
一直，
那得说一说吧。他一直念咒，一直每天念咒，中间都念几遍四个一，不可能啊，不可能这样啊。
对呀，这个他说是对的，还是这样子的啊？
啊？
他说的跟您说的是这样，他说对的。
不是，四个一咒语我们都在念，
申请开
始行法的时候，一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一归前面的一归里面就是有这个。那个当然要念了，要一一归，不要打乱顺序啊！念到心中心咒的时候，只次心中心咒。如果在这中间有那个你说的那种现象，必须纠正过来。
魏老师，我是原来皈依的时候嘛，我是有一个师兄在群里面拍了一张纸嘛，然后我当时就把四皈依咒当成了心中心咒。因为那张白纸上面没有重复写说是心中心咒嘛，然后我今天修完百座之后，我想修千座的时候，诶，我就有点疑问嘛，不知道说修千座的时候那个第一座要打什么，我就去看了法本，然后法本里面有写就是说要念那个什么心中心咒嘛，然后我才知道我搞错掉了。那我
错掉了，你这样吧，那你前面修的都废，就是不算。你
那我要重新修百座对吗？
不是重新，你就开始修心中心啊。当然了， 你前面修的那个都不是心中心啊。
哦，那就是现在开始修心中心。那要那我现在咒不是很熟悉吗？也可以。
你要念熟呀，念熟啊。
那我这中间要休息吗？还是说怎样？
念熟了再上桌。
那就等于说我中间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先把那个咒。
不是休息，是马上去学心中心的手印咒语易规，都要搞清咋会错呀？易规里边明明写的心中心咒是什么呢？对不对？
我当时没看滑板，我就看一张纸，然后可能
那张纸是谁拍给你的？
就在灌顶群里面。
我不太相信那个有管理员给你传递的信息，都不可能给你传递个这。
这个灌顶的时候结束之后，那个李华生每次都强调大家去把咒语学会了，然后手印学会了，然后又还有法本，还有礼包，师兄们应该去看的。这个就是这个方，你不能太这么大的粗心的。其实你知道没有？你说你修了百座，你这个事情现在你就听老师的，直接就相当没有修，你直接开始上座吧，把这个咒语背熟了。手印不是有那个详细的演示的那个视频吗？
现在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吗？还是说
啊，就休息啊，从来没休息过。从你灌了顶以后，你就知道方法，就该为这个修行做准备。这不叫休息啊，你说
的意思不是就是我不是那个咒不熟悉吗？我是说可以休息几天学那个咒吗？
不是说了你要学会再上座吗？这个说过了。
那就是说可以休息一下哈。
没人这么说话。这个不叫休息，你不是在学咒吗？
老师他肯定是这样的，他还以为他之前
那
百座还要算上，还要连上。其实你就刚才老师这个事儿直接跟你说吧，你前面那个你不是说了不算心中心，你就没有按照那个仪轨来，怎么算呢？相当于是没有修，你现在把咒语学会了上座就行了，对吧？因为你现在发现呢，说实话也不算太晚，你才百座，对不对？你赶紧就是学会咒语，把手印也弄踏实了。
我怀疑他的仪规他都不太清楚，因为什么呢？一归的明明有四归一，是不是有祈求，有心中心咒，都很清楚嘛。所以他的一归也得学。如果你不清楚，你找李华，你跟这个死先生，你们跟这些管理员学。我记得凡是在我们这儿灌顶的，其他地方我不知道，都是发给你一个资料包，让你跟着系统的学手印，然后。人家李华还说学会这个六印，然后再把你这个六印拍成照片，或者是一个印三张的时候反馈回来，人家再检查，检查完了告诉你没错，修吧。这个你不知道吗？现在应该知道这个事儿。
那个手印拍照是知道啊，
咒语也有啊，也有啊，也可以。
咒语我是不知道，说是我一直搞混掉了，我以为是四归一咒，就是我们的心中心咒。
你没看易规，我都怀疑你的易规你也是错的。
我没看法本，我有看那张白纸。
那白纸谁知道是源自于哪儿啊？咱不知道。
老师，我解释一下。那张白纸就是当年您那边应该是修法那个仪轨，我们在作为资料是给到观顶资料包，那个电子资料是其中的一份，然后咒语的录音给了两个，一个是慢的学咒语的小视频，还有一个坐上持咒云数的1分钟12遍的咒语的录音，这个不应该错的。
对，那个里边也有啊，那我们当时都是按照那个去修的那个仪轨。
对，这上面也是写的，就是上面写的是结心中心印，持心中心咒，心念耳闻至少2小时。可能解释兄这个地方他都不注意的，心中心咒是啥他都不知道，他直接就2个小时念四归一，真的。
谁哪有这么说哈？哪有？肯定没有啊。
没有，他自己想的。
哎，他自己想的。
你这个心啊不能这么粗心呐、啊，师兄，你这个修法你一定首先第一个，既然有法本，不管什么资料你法本也都得看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师兄啊，包括以后听录音的师兄们， 不管你从哪里灌顶的，最起码要看一看法本上面，还有当时灌顶老师的要求，或者是比如说这一滴水的魏老师肯定也会说，李华师兄也会反复强调的。而且我们每一次灌完顶之后呢，都有一个在线播放详细的1小时40分钟那个手印解法，对吧？其实这个地方大家不要那么太粗心，太粗心太对不住自己了，这个对不，只能说对不起自己啊，对自己负责任了要啊。
嗯，好的，
好吧，尽快去学。
就怕又匆匆上座又搞错了，嗯，这个意思。
这么多，就跟你说，你在你那个灌顶群里边，管理员不会给你整错了，不会告诉你错了。有丧尸，有元婴老人的视频录。
我建议那张白纸下面可以加，把那个咒加进去，就像那个法本上面那样子，我觉得会好一点，不然真的会有的时候搞晕掉。
不可能有咒语，你看吗？这么多年来，就你一个人没看到，没有人说这样的事
儿。我今天看了法本，我才知道我搞错掉了。
不是，那你即便是给了这么多资料，它都是互相参照或什么的，对吧？你就是应该都应该看的，对不对？
还有灌顶的时候，灵他念了好几遍呀，心里。
对呀，对呀。
他怎么就不知道呢？
是啊，所以我说，我是意思是说，我不是想休息，我是想说把它搞清楚，免得又错掉。
对，
你把就是那个您现在手里的资料，您和李华师兄或者群里问一下，核对一下有没有遗漏的。再一个就是把这个从老师不是刚讲从仪轨怎么样的，你都要搞清楚，然后把咒语背熟了。你就有的师兄他可能就是说认为我背不熟，我拿一张纸抄在那个地方抄下来放在面前照着念，那样是不建议，不那么弄的，就是背熟了。而且过一段时尤其是新修的师兄，你过一段时间一定要去回头看一下法本，听听录音，那声音那个咒语声音你发错了有时候都不知道的。还有手印
时常都要接接看看。
对，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认真再多读一遍，再修，没得搞乱了，什么意思？
你这个还不算完，师兄，我跟你讲，不是上一次老师都在那个视频里讲手印的时候都说过了吗？有人就签都打完了，发现四印解错了，那你就咋办？
是，
你赶紧就是对，赶紧发现了，你就赶紧把这个就是老老实实的看
一遍。所以我准备就是说，对，我准备停下来去找那个福州这边有个修签座的师兄，他说要对一下手印嘛。我说再去找他对一下，我说我现在把所有材料再对。
他要是错了呢，啊？你为什么不跟元婴老人对，啊？为什么不跟我们的视频对？
我就啊，
他那个师兄要是接了不对，你又能怎么办？不是跟你交代的很清楚了吗？
嗯，
你跟李华说吧，
嗯，
在灌顶群里肯定会负责把你教会的，嗯，是不是？把你的问题要解决好。
哦，好的，那我需要再重新灌一次顶吗？
不需要，
不需要的，
不需要。
好的，
那不是当天有一个灌顶群吗？在群里边，而且你有李华师兄的微信嘛，还有电话都有的，对不对？这些资料呢，就是你到时候按这个情况跟李华师兄核对清楚，对不对？然后老人的那个念咒的10遍到12遍的录音都有的，有快的，有慢的。还有配成字幕的视频都发过去了，对不对？师兄，你就把这些信息弄清楚，然后赶紧再上座就好了，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然后，
谢谢。
然后鉴于你这个情况，还建议你啊，给你一点建议，就是说，你隔一段时间再回头看一看法本，再看看录音，看看那个咒语，看看仪轨，别再搞错了啊！千万要细心。
嗯嗯，好，谢谢师兄。
好吧。
哎，
好，
好，谢谢魏老师，那我下。
哎，没事。
哎，师母好，我没事，就刚才他那个，福州这个师兄这个事情。
哦，
本来上来想说一下，他刚才说的是，100座都是练这个四皈依，对，他现在已经讲清楚了，
嗯，
现在已经讲清楚了，没问题啊。
哦，好。
嗯，手印以祖师这边为主。然后那个李华这边他也会有这个视频去对，
那也是元婴老人的对吧？也是我们佛行经上的，嗯，
没错。
你跟谁对啊？跟谁都不对，
没错。
看这个佛行经佛说的一个一个手印怎么接，看佛说的， 然后看圆圆老人怎么接，然后看我们有个纠正错误的那个视频，来给你加深印象，不要犯错啊。咒语也是要看佛心经佛说的，看圆圆老人怎么念的，这不都说得很清楚吗？对吧？嗯，
没错没错啊，我没事情啊。
哦，好好。
嗯，好，师母。
好，师兄，好的，好。老人讲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吧，老师啊，真的是一层一层的，就是我们深入啊。其实就是您之前说过，这本书看过之后，就整个的这个佛法的这纲目都能有所了解，有很还应该说很深入的了解，基本上。
对，否则的话，你学一辈子，你自己在那个大海里边，
嗯，
就像盲龟一样的在那盲修瞎练。你看上师说的这提纲挈领的，
对对对，
很清楚。是吧？
是
用功再掌握住用功方法，就这么干，嗯，就很快嘛。嗯，
对。再结合这个，尤其是这个心中心法，如果他是修下来，这个坐上坐下，这个结合上，真的是就像老人说的，坐飞机那种速度，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哎，
是你过去你学几十年都不一定，因为你那个路头不对。我们说学的是佛法。佛说的
精髓，嗯
对
对，精髓的精髓。好，师兄们现在也没有什么问题是吧？老师今天要不就到这儿，我们下周再继续。
好好，
嗯，好，感恩老师，老师再见啊！
再见再见，
哎再见，哎师兄们再见啊！我们下周四啊再继续学习略论。